经典说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章。话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儿？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
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
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儿出来牧养以色列民。
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仔细询问那颗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于是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
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颗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于是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接着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离开之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
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儿，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希律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把伯利恒城里还有四境之内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是两岁以内的都杀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
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
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但是因为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儿去，并且在梦里头被主指示，就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儿。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要称为拿撒勒人。
醒来看小山银海，多喜乐，他的父母有情有喜，定睛注视神的儿子，小小脸庞真可爱，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改变全人类的历史，来到马槽边看山雨，是他王宫，来到马槽边看山鹰海，来看这奇妙神儿子，和平君王，他全然胜过罪恶死亡痛苦，给人勇气面对未来，在平静的水梦中，上帝下权柄，胜过世上一切君王，来到马槽边看山鹰海，卑微马房是他王宫，来到马槽边看山鹰海，山的羔羊，他甘愿离开天上荣耀宝座，来到世间拯救罪人，柔和谦卑的羔羊，将自己生命献上，不计痛苦羞辱代价，来到马槽边看山鹰海，卑微马房是他王宫，
说圣经大事，天下万物尽在其中。您现在收听的是 楚云牧师的经典说书。
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看到救主降生于黑暗权势四围笼罩之地。希律是预表黑暗权势跟黑暗君王，这个世界都在这个黑暗权势笼罩管辖之下受暴虐统治。他心中时刻不会忘记神在伊甸园所立的应许，那个女人后裔要来，那就是撒旦受致命之伤的日子到了。时候到了，耶稣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这是神至高无上的权柄。时候满足，那天最伟大的日子到了。撒旦也有预知之能，但是他的智慧仍然在神至高权柄限制之内。那一天，人类历史最伟大的日子到了。最伟大的事常常是安安静静发生的。虽然天上是空前热闹，众天使跟众天兵都大声赞美，但是在地上，神的儿子却那样安静，悄然来到，无人知道。接着我们看到智慧人寻找基督。世上只有一种智慧人，就是寻求基督的人，或者说唯有寻求基督的人才是智慧人。今天是高科技时代，但是智慧人仍旧是寻求基督的人。奇妙的光引导智慧人的脚步，这个光绝对是从婴孩耶稣所发出的引导的光，引导一切心里渴慕的来到他自己这里。这个光是何等奇妙的光，从东方远处引导智慧人来到耶路撒冷。但是智慧人走错了一步路，他们去找希律问，说是弥赛亚要生在何处。那个时候引导的光停了，等他们离开希律再往前行，那光又出现引导他们。我们看到渴慕主的人还有仅仅具有正确知识的人有什么不同，这里有三班人。智慧人他们心中渴慕主，不远千里而来，不顾一切，只要寻找耶稣。另一群人是大祭司和民间文士，他们有相当准确的知识，立刻点出弥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做掌权的，从太初就有。有这么准确的知识，却没有渴慕的心，不要说寻求弥赛亚。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是否也是这样的人呢？第三群人是希律和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心里头起了大恐惧，黑暗权势知道基督降生就是要置他们于死，所以他们务必要在道成肉身的圣者刚出生的时候就一举置他于死地。所以他们先以诡诈的谎言要利用这些智慧人去找到基督降生的地方。鬼魔要屠杀一切跟基督相似的人。希律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找到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这是撒旦诡诈谎言的语气。等到这些智慧人没有回报， 并且神以他遮盖的手引领他的儿子逃往埃及，希律就大大发怒。我们可以看见基督降生引起撒旦何等大的惊慌。希律不过是他所用的工具，他务必不让基督漏网。所以不仅在伯利恒城里头，连四境范围尽量扩大，两岁以内的孩子都杀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仇敌对基督生命的出现存着何等恐惧而必须砍除的手段。这也就是教会历史，就是一卷殉道史，每一个年代都有剧烈殉道的事发生。这里我们也看到婴孩耶稣是绝对的神，圣灵启示基督，这是圣经里头第一次圣灵的启示使人认识基督，这是深过人的感觉和思想，那样确实，那样有把握。圣灵的启示带来圣灵的大喜乐，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欢喜。婴孩耶稣是接受敬拜的神，我们知道只有神才能接受敬拜，我们的敬拜也只有一个对象，三而一的真神。今天鬼魔要利用各种方法夺取神的敬拜，这些智慧人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我们要非常注意，这里看见的是小孩子和玛利亚，但是他们俯伏敬拜的对象却只是那小孩子。主照着人肉身成长过程而生长，但是他从婴孩到30岁出来公开的执事，每一个时期他都是绝对的神。他睡在马槽里，却用他引导的光引领千万里之外的智慧人来到他面前。他也用他的荣光围绕旷野地的牧羊人，听见第一次大喜的福音，也被带到主面前。婴孩耶稣是接受万人敬奉的神，博士们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我们看见诸天的君王必定有所献。那天智慧人看见婴孩耶稣，就俯伏在地，尊他为万王之王。当我们见主的时候，也需要有所献。黄金是说出神纯净生命的美丽，墨药是与主同死的馨香，乳香是指与主同复活的馨香。若是我们手中没有可献的，空手见主，我们就要受大羞愧、大亏损了。博士们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这固然是指不要从老路回去见希律的人，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人看到主之后必定会使他的道路改变，而走一条新路，从别的路回去。我们见到主之后有没有改变一条新路，而不再走我们人生的老路呢？接着我们看到神的儿子逃往埃及，这真是何等的救主，这是何等惊人的事。神的儿子，大能的神，王中之王，竟然也需要像软弱的人一样，需要在掩盖之下逃往埃及。这其实是属天君王的道路，他原本与神同等，但是并不以此为强夺，反倒凡事和他的弟兄相同，成为被掩盖最软弱最卑微的人，他走一条我们所走的卑微的道路。他对一切临到他的事，不是以神性来反应，而是以他的人性来反应，也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这里我们也看到约瑟的顺服， 约瑟起来，带着小孩和他母亲前往埃及。约瑟在夜间梦醒之后，就立刻带着耶稣逃往埃及，逃过希律和他的使者紧急的追杀命令。我们也看到除灭他这句话是耶稣降生的时候所遇到的第一句，直到他在公开受审的时候，众人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除掉他，是他一生十字架的口号，也是阴府撒旦对他唯一的反应。约瑟一家住到埃及，直到希律死了。这是一个一直遵守主命令的人，为着主逃奔异国，住在异民之中。耶稣要被称为拿撒勒人。我们看到希律死了，这是一个不变的律，不论仇敌如何猖狂，他终有一个完结的日子。耶稣基督一生受世界逼迫，教会也是如此。主定十架之后，教会就进入十个君王百年的逼迫，但是一代一代的君王都死了，转眼之间十个凶恶的君王都死了，百年大逼迫也都过去了，只剩下在罗马的斗兽场为圣徒得胜做证据。主吩咐约瑟带着小孩回以色列境内，但是他们因为怕希律的儿子又在梦里头受主指示，就往加利利到拿撒勒城去。拿撒勒城在以色列人眼中是一个穷乡僻壤，更没有美好的历史，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拿单燕听见主是拿撒勒人，就心中轻视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在耶稣一生当中，有三个地方和他一直发生关系，他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行走在加利利。他是这个地方的人，荣耀的伯利恒人，全能的拿撒勒人，奇妙的加利利人。他一生被称作拿撒勒人，这是父神为耶稣拣选的十架道路和卑微出身。但是在他复活之后，使徒们都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因着主从拿撒勒带着能力出来做工，我们称从拿撒勒一直到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这是主的道路。比拉多他的衙门一直到哥哥他山，这是耶稣血迹的道路。